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1月23号星期一晚间的5点钟，北京时间11月24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钟。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巴黎还有比利时的恐怖袭击的状况。比利时的一名检察官说，星期天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进行的反恐突袭行动当中逮捕的一名男子呢，由于被控从11月13号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那起重大袭击案有关而受到了起诉。这一名嫌疑人的身份呢，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开。比利时官员表示，被捕的另外15个人已经得到了释放，而比利时的警方呢，目前还在继续寻找巴黎袭击案的头号嫌犯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星期一的时候呢，仍然处在高度的警戒状态当中。比利时的首相查尔斯·米歇尔说，我们担心在这里会发生像在法国首都巴黎一样的恐怖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地铁系统呢，还有学校星期一都继续呈关闭状态。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毫无疑问的，他希望看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努力能够加快，但是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做出决定，具体呢要采取哪一种选择。克里国务卿呢，星期一的时候在阿布扎比是同阿联酋还有沙特阿拉伯的官员就打败伊斯兰国组织举行的会谈时说上述这番话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一的时候呢，向法国方面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提供了新的援助。英国首相卡梅伦并且表示呢，他将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寻求英国议会方面的批准，加入对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的打击行动。卡梅伦在访问法国期间对法国总统奥朗德表示，法国的战斗机可以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针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同时呢，也可以向法国提供空中加油的这类的服务。美国政府在星期的时候宣布对4名布隆迪的公民实施制裁，原因呢是这4个人对布隆迪这一中非国家的持续动乱负有责任。美方的制裁是以奥巴马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的方式在星期的时候正式公布的。这4名布隆迪人包括该国的现任公安部长、全国警察署的副署长，还有布隆迪的前情报局局长和前国防部长。美方指责布隆迪现任公安部长还有现任全国警察署副署长2人指挥其他人对该国的反对派实施恐吓和压制。奥巴马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内容当中还包括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管辖的范围内拥有的任何财产，并且禁止这些人进入美国。欧盟还有非洲联盟方面同时呢，也对上述4人采取了制裁措施。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星期一去到了伊朗访问，并且会晤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普京此次出访伊朗为期2天的时间，他是去到那里出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天然气出口国首脑会议。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几则新闻，谢谢各位的收听。
各位听众您好，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比利时反恐突击逮捕了21人，布鲁塞尔高度戒备，乌克兰准备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引起关注，一家俄罗斯著名老牌大报最近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抹黑美国的做法被人揭穿，香港地方选举投票率创新高，被认为是雨伞运动后投身政治的伞兵博得了8席。我们还探讨北京是不是想借巴黎的恐怖袭击为中国的新疆维稳背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各地的一些最近的进展跟反应。比利时的检方在星期一表示，在反恐突袭行动中又逮捕了5人，被捕人数上升到21人。目前呢，布鲁塞尔依然是处于最高的戒备状态。比利时的检方星期一表示，布鲁塞尔警方在22次的突击行动中逮捕了16名恐怖嫌疑人。但是巴黎屠杀的头号嫌疑人萨拉赫·阿布德拉斯姆仍然在逃。检察官表示，突袭中至少有1名恐怖袭击人受伤。22个突击行动里面的19个是在布鲁塞尔以及周边地区。比利时首相米歇尔星期天表示，担心类似巴黎的袭击会在比利时发生。据信，阿布德斯拉姆11月14日进入比利时。几个小时前，伊斯兰国组织的枪手在巴黎发动协同袭击，打死了130人，也打伤数百人。袭击的嫌疑人主谋阿巴乌德在警方星期三对巴黎北部郊区的一次突袭中被打死。布鲁塞尔地铁系统以及学校星期一关闭，在大规模搜捕行动气氛的笼罩下，忧心忡忡的居民进入第3天最高级别的保安戒备状态，迎来这个星期的第1个工作日。在巴黎，全副武装的安全部队星期天晚间在基本上空旷的街道上巡逻，巴黎正在艰难地应对这次恐怖屠杀事件。比利时媒体说，警方星期六晚间逮捕了4人，其中有一个人身上有可能是自杀腰带炸弹，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后来既不否认也不证实有关报道，当局星期一也没有对媒体提到有关的报道。那么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之际，比利时保持最高戒备反恐状态，有关官员表示有严重的迫在眉睫威胁。有人看到11月13日参与袭击巴黎的一个嫌疑人进入比利时境内，导致比利时政府这个星期特别是周末大部分的时间呢关闭了首都布鲁塞尔的大部分设施。比利时官员星期天还宣布，由于有可能发生类似巴黎事件的袭击，布鲁塞尔的学校还有大学以及地铁星期一继续关闭。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比利时政府的部长们星期天晚上决定延长周末采取的严格保安措施。首相米歇尔表示，人们有理由担心恐怖分子发动袭击，甚至在好几个地方进行袭击。
评估威胁的机构已经证实，在晚间的威胁水平达到1至4级当中的4级，这是最高级的威胁，这是昨天的情况。目前威胁被认为是严重和及时的。
比利时保安力量在全国各地四处搜索好几个嫌疑人，此外还有比利时出生的萨里赫·阿卜杜勒·萨拉姆，据信他在参加巴黎恐怖袭击之后过境进入比利时。但是警方发出警告说，即使是萨利赫被拘留，危险也不会过去。比利时目前处于巴黎袭击事件调查的中心，因为袭击者跟比利时有关联，尤其是跟穷人聚居的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有关联，那里有可能被证明是恐怖分子的大本营。
比利时军方和警察力量在比利时全境出动，这让我们现在感到安慰。除此之外，我们还继续建议尽量减少有众多人参加的大型活动的次数。最后，我们也继续密切关注公共交通系统的状况。
有关当局表示，他们得到信息显示，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目标是在办公时间人群聚集的商业中心和其他公共场所。
在周末期间，威胁水平是严重的，在星期一和星期二，威胁更为严重，因为有许多官员和许多人在这里上班，这是我们这个委员会所要决断的问题。
比利时有关官员表示，采取保安措施的本意是保证人们安全，同时又不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针对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二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奥朗德即将访问好几个国家，以争取这些国家采取行动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内战。白宫表示，美法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在美国领导的一年多来，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进行的空袭中进一步合作。法国战斗机一直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有关官员告诉路透社说，两国加强合作的意愿不包括派地面部队进入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扩大化。奥朗德星期一表示，法国军方将强化在叙利亚的空袭。法国上个星期提出的一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获得通过，这个决议敦促所有有能力的国家合作制止并压制伊斯兰国组织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的恐怖行动，消除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跟西部的藏身处。安理会的决议强烈谴责伊斯兰国近年在法国、埃及、突尼斯和黎巴嫩进行的袭击。决议表示，该恐怖组织的激进分子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威胁。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启程前往美国会晤奥巴马之前，星期一在巴黎与英国首相卡梅伦会面。卡梅伦表示，他计划本星期要求英国议会批准英军扩大参与美国领导的盟军行动，其中包括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空袭。卡梅伦还呼吁欧洲国家加强情报互通。德国参加了联盟，但是没有直接参与空袭行动。奥朗德将在星期三会晤德国总理默克尔，然后将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俄罗斯在过去的将近两个月里对叙利亚进行空袭，但是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的空袭主要是针对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反政府力量，而不是针对伊斯兰国。奥巴马总统星期天表示，如果俄罗斯将打击目标转移到激进分子，那将是有益的。奥巴马还说，他认为俄罗斯一架飞机在埃及被炸，促使普京更加意识到伊斯兰国组织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最大威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法国巴黎发生了恐怖袭击之后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一时间致电法国总统奥朗德，对法国遭受到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悼，并且对恐怖行径给予最强烈的谴责。而在这同时呢，中国政府把巴黎的恐怖袭击同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行动联系在一起，呼吁西方国家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支持中国在新疆的行动。那么北京是不是想借巴黎的恐怖袭击来为中国的新疆维稳背书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周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非正式工作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而且打击以东伊运为代表的东突恐怖势力应成为国际反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表示，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国际社会有必要组织起统一的反恐战线。在此之前，中国公安部通过其所属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发布消息称，新疆警方打击暴恐分子取得重大战果。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组照片，称11月13号黑色星期五，法国巴黎遭遇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数百人死伤。地球的另一边，中国新疆警方历经56天追击，对暴恐分子发动总攻，取得重大战果。但是这条微博以及其转发和评论都已经被删除。北京长期以来经常把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发生的很多暴力袭击事件归咎于与东伊运有关联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所为，但有不少西方学者和专家质疑东伊运是否是一个像中国政府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严密的组织，也有人甚至怀疑东伊运是否存在。 虽然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和联合国都把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但在打击东伊运等东突势力上，中国很少得到西方国家的实质性支持。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责北京希望利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换取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压迫性政策的默认。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地里夏提说，
911呢发生之后呢，中国成功的绑架了国际反恐，那么在中国境内呢，将维吾尔呢防范，是为国家敌人的这种防范方式，以打击所谓的恐怖民意呢，打击镇压维吾尔人。
在反恐问题上，中国一直指责西方国家对恐怖主义持双重标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刚结束的 G20 峰会上就巴黎恐怖事件发表讲话时，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放弃反恐的双重标准。他说，国际社会必须携起手来，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特别要注重标本兼治，不搞双重标准。在巴黎恐袭发生后，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亮起象征法兰西的红白蓝三色灯，为在袭击中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也有一些民众自发前往位于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内的灵堂献花，对法国遭受恐怖袭击表示慰问和哀思。但也有不少中国民众和媒体质疑，昆明火车站发生暴恐袭击后，埃菲尔铁塔有没有给中国亮灯祈祷。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11月16号发表题为《力挺法国不等于中国人没有心结》的社评，称很多中国人确实有这个心结，但是否应当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说出来，以及是否应当为此降低支持法国的表达，比如东方明珠就不用打三色灯了，人们存在争议。然而在很多维吾尔人看来，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中国存在自身的双重标准问题。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迪里夏提说，
对于这个恐怖的定义，在中国一直都是采取的一种典型的双重标准。涉及到维吾尔人的就是恐怖，有计划有预谋的，涉及到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些各种恐袭恐暴事件，都是一些对社会不满啊，或者是另外一些名称的这种定义。
美国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新疆问题专家马海云表示，不排除在新疆的一些暴力事件是恐怖袭击，但更多的问题是源自于民族政策和族群宗教矛盾。他说，
他把自己突出是一个受害者，然后希望国际社会引导。问题就在于你82跟中国，你这种制度下、政治体制之下，你发生的，你有一些确实是恐怖袭击，你比如说有一些爆炸呀什么，但是很多更多的实际上是你国内的一些族群问题呀、宗教问题呀，你根本跟这个恐怖沾不上边嘛。
在巴黎恐怖袭击后，很多中国媒体和专家都试图分析为什么是法国遇袭。人民日报11月15号的报道认为， IS 选择法国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法国对叙利亚内战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内政的干涉，以及法国自身的社会治理问题，比如高失业率和社会阶层固化等等。新浪新闻报道说，法国国内存在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包括法国对穆斯林的政策以及法国社会对宗教信仰问题的态度。报道认为，法国禁止公共场合佩戴全脸面纱这类措施让法国国内宗教问题复杂化。11月16号，环球时报再发社论，题目是邪恶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根的浮萍。社评呼吁西方国家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反思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源。社评说，以中东为源头的恐怖主义凝聚了难以置信的仇恨。美国扶持以色列，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壮大的差距，为这种仇恨提供了基础性原因。对此，马里兰双堡州立大学的马海云认为，法国当然有必要去审视自己的中东政策和对待法国国内穆斯林的政策，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
现在尤其是新疆，你会看到它的立法基本上是在跟法国的这个什么跟屁虫吧，所以它的很多政策它都拿法国来维护，说，哎，你看欧洲国家法国都实行了这个什么公共的这个场所的限制，大袍穿什么穆斯林的长袍啊，或者什么呀。所以新疆的政策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法国版的这个延伸。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巴黎最近发生了恐怖袭击，可是来自全球将近80个国家的元首将在11月30号聚集在巴黎，参加为期两周的有关气候变化和减排的会议，希望起草新的全球协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各国元首之外，还有25000名代表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代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巴黎气候会议即将召开之际，各方情绪比较乐观。将近150个国家已经提交了减排计划，但是所有这些减排计划都不足以避免全球气温上升二摄氏度。科学家们说，全球气温上升将带来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巴黎会谈将启动一个系统，逐步更新和加强各国的承诺。
最理想的应该是从2020年开始，每5年重新谈一次。
各国谈判者将对上次波恩会议提出的长达55页的草案进行推敲。富裕国家希望所有国家在财政方面积极参与，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而比较贫穷和脆弱的国家则希望富裕国家能够履行承诺，调动1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众资金，支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专家说，像低碳经济的转变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
我们知道，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将看到在基础设施上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但问题是，这样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向是否正确？当你在能源方面投资时，你是否寻求可再生的能源？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已经或不久将比化石燃料便宜许多。
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主管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说，发展中国家能够而且必须跳跃过化石燃料的时代。
It is an astonishingly difficult task.
这是我们要求发展中国家完成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但是这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朋友们，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不应对气候变化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是我们所有人不能接受的，没有其他的选择。
To all of us, that there's no other option.
菲格雷斯说，在巴黎协定之外，没有第二套方案，因为没有第二个地球。美国之音记者斯伯布尔，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马里当局星期天在搜寻至少3名他们认为跟星期五对首都巴马科一家豪华酒店发动的致命袭击有关的嫌疑人。那次的袭击有19个人丧生。一名陆军指挥官表示，2名在丽笙酒店袭击事件中被打死的枪手装备有突击步枪、爆炸物以及大量的弹药。一名警官表示，调查人员正顺着几条线索调查此案，并且在被包围7个小时的酒店内已经发现了证据。来自马里北部分离组织的一名代表表示，对酒店的袭击是企图阻碍该组织和巴马科政府今年6月签署的脆弱和平协议。遭到袭击的酒店当时正在准备举办实施这项协议的一次会议。两个西非激进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及其附属的组织莫拉比顿声称共同为袭击事件负责。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这次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马里总统凯塔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星期一在这个西非国家开始为期3天的哀悼。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举行会谈，主要的议题就是叙利亚局势。克里将在阿布扎比会见阿联酋王储扎耶德。阿联酋是克里这次出访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以色列。阿联酋与其他一些国家一道推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25万多人死亡。美国和其他世界强国在维也纳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在11月13号结束，与会各国承诺争取在明年1月底之前促成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展开对话。双方在2014年初举行了2轮和谈，但是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阿联酋的战机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一年多来，伊斯兰国一直控制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克里对以色列的访问则将是一年多来的第一次，他将在耶路撒冷还有拉马拉分别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预计克里国务卿将讨论缓解以巴紧张局势的措施，并且敦促巴以双方保持克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乌克兰准备要购买中国的猎鹰式教练机。中国的战斗教练机如果被用在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中，那么将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当然也会引起俄罗斯的反应。乌克兰转向西方之后呢，跟中国的经贸关系以及各种合作依然很活跃。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多家乌克兰媒体引述国防部消息来源的话报道说，乌克兰与中国已经达成初步的一致，乌克兰将向中国采购 L-15 猎鹰高级教练机，这种教练机也可被用作轻型战斗机和攻击机使用，由中国南昌的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目前尚不知乌克兰将采购的具体数量以及交易的数额，乌克兰国防部也没有透露细节，但这批教练机将安装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生产的引擎，机身在中国制造好后，在乌克兰南部的奥德萨飞机制造厂组装。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皮亚图什金说，中国的 L-15 与俄罗斯的雅克130教练机相似，都装备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公司的引擎，但与亚音速的雅克130相比，中国的 L-15 是超音速教练机，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皮亚同时间说，因为他们在购买中国飞机时可以同时支持乌克兰本国工业，比如使用乌克兰的引擎在乌克兰组装。乌克兰本身不生产战斗教练机，任何情况下乌克兰都得从国外采购。由于政治原因，乌克兰无法购买俄罗斯的雅克130，而购买其他外国的战斗教练机等于是支持外国生产厂商，只有中国的 L-15 是个例外。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刚爆发时，乌克兰曾出动空中力量，但包括运输机、攻击机和直升机在内的一些战机被击落后，乌克兰停止在前线的战场上动用空军。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是否会把中国的 L-15 用于战场，而俄罗斯又将对此如何反应。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年多前曾有意把退役的战斗机廉价出售或是赠送给乌克兰，但由于后勤支持和保养以及其他方面的开支庞大，都被乌克兰拒绝。乌克兰媒体说，与中国的这笔交易能够帮助乌克兰不用花费太多的支出，就能够提高自己的空军力量，特别是乌克兰现在非常短缺对地攻击机，而 L-15 可用作攻击机使用，对攻击机的急需使这笔交易对乌克兰极其重要。乌克兰原本计划明年就开始组装 L-15 战斗教练机，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需要同中国商讨敲定。学者皮亚图什金说，乌克兰自己有战斗机和对地攻击机，在与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分离武装力量战斗时，是否会使用中国的武器，这主要看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飞机时具体提供哪些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的配置。另一方面，在战场上完全依靠用作训练飞行员的 L-15 也不是明智的选择。皮亚图什金说，俄罗斯如果对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可能必须对此考虑。皮亚图什金说，也不排除中国向乌克兰出售这种战斗教练机时主动设限的可能，比如考虑到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 中国可能会要求乌克兰只把中国的飞机当作教练机使用，而不能用作战斗机或是攻击机。皮亚托什金说，中国战斗教练机如果出现在乌克兰东部战区，肯定会引起各方的关注。但不管怎样，中国教练机打入国际市场，这对同样积极对外推销雅克130的俄罗斯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俄罗斯的教练机正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许多从俄罗斯无法得到或是俄罗斯不愿意提供的军事科技和武器装备。军事技术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乌克兰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乌克兰向中国购买武器装备还是头一次。虽然乌克兰转向西方，国内去共产主义化的活动正积极进行之中，但与中国的经贸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却仍然非常活跃。除了这笔战斗教练机的交易之外，乌克兰正同中国谈判，希望中国能帮助建设核电站。中国在乌克兰核电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的西乌公司，两国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也越来越大，乌克兰的各种农产品正大量出口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韩国纪念2010年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者，表示将如期进行军演。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警告韩国不要忘记5年前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教训。朝鲜半岛事态再度紧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政府星期一在首尔隆重举行纪念仪式，悼念5年前朝鲜炮击韩国西部沿海延坪岛事件中的死难人员。约4000名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了在首都战争纪念碑举行的仪式，其中包括了死难者家属。韩国总理黄孝安等政府高官出席，向死难者敬献花圈。他在仪式上说，
政府和军方将确保我们防御力量的强大，以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以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到威胁。
为此，韩国国防部已经表示，将按照原定计划，星期一在南北分界线附近有争议地带进行海上实弹演习。报道说，所谓有争议地带指白领岛和延坪岛一带岛屿。2010年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有4名韩国人被炸死，其中2名平民。那次炮击被认为是韩战停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韩国参谋本部的公共事务发言人全海吉说，
炮兵实弹射击将按照计划进行，北方目前没有特别动静，不过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发展。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朝鲜22号警告韩方勿忘5年前延坪岛炮击事件的教训，不要在23号这天在西部敏感海域发动新的挑衅。如果韩国军方23号实施海上袭击，将遭到朝鲜当局的报复。不过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南北韩火力接触的报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进行的这次节目。印度总理莫迪还有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将在国防还有应对极端主义方面加强双边的合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莫迪总理周一在马来西亚政府所在地布城和纳吉布总理举行了双边会谈和联合新闻发布会。莫迪从11月21日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印度总理莫迪说，
我们要使两国国防更加强大，包括推动该地区的海事安全以及加强应对灾难的能力。我很高兴双方同意提升联合军演的级别，并开设苏30战机论坛。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表示，
马来西亚和印度在反恐方面有很多共同的立场，我们将密切合作，共同击败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莫迪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还参加了东盟会议和东亚峰会，他定于星期一前往新加坡访问。 VOA 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两国12月初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的网络安全部长级对话，讨论如何执行习奥会谈所签署的网络安全新协议。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批评说，那份协议并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中国没有因此停止网络攻击。他呼吁美国政府对肇事者采取制裁措施。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三说，美中双方12月1号和2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次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两国定期会谈是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一部分，约翰逊说，这是确保双方履行承诺的一种手段。今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签署了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确认政府不从事针对企业以谋取商业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行为的准则。可是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科里加德纳在一次研讨会上说，中国并没有从此停止网络攻击。
最近几天的报告显示，中国没有停止商业间谍活动。138个受到攻击的美国公司中，90%的公司认为攻击来自中国。
加德纳在华府智库两党政策中心表示，签署网络安全协议是好事，但仅仅是第一步，双方必须采取实际行动。他批评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只有一页纸，篇幅远远比不上 iPhone 的使用协议书，而且其中并没有包括对网络攻击者的制裁措施。他呼吁美国政府考虑各种措施，包括经济、外交和法律手段，制裁黑客。
我们应该考虑各种制裁措施，就像起诉5名中国军方人员那样，应该调查谁是攻击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的肇事者，对这些人实施制裁。
美国政府今年早些时候宣布，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发生两次大规模数据被窃事件，暴露了2150万美国联邦政府在职和退休雇员的人事档案。OPM 说，被窃信息包括安全背景审查资料以及560万份指纹记录。美国官员说， OPM 数据被黑客盗窃事件与中国有关，但是没有公开声称是中国政府所为，而中国外交部一再否认中国从事黑客活动。怀疑人士说，美中网络安全协议是纸上谈兵，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就有报道说，中方黑客就试图入侵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不过奥巴马总统表示，美方不会仅仅根据文字，而是会依据行动来评判中方。出席下个月的美中部长级网络安全对话的美方代表包括国土安全部长和司法部长。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美国主要国家安全机构最高官员审查每一个来自伊拉克跟叙利亚的人不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之后再准予给他们避难。共和党议员说，恐怖分子在巴黎所作所为展示了伊斯兰国组织的紧迫威胁，那么这个法案呢，就是对此所做出的回应。奥巴马总统则说，如果这个法案提交他签署，他将予否决。奥巴马说，该法案背离了美国的核心价值。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限制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法案的支持者和反对派在众议院会场辩论中表述了他们各自的立场，其中包括共和党议员道格·柯林斯。
我们不会欢迎恐怖主义分子，
和民主党议员洛雷塔·桑切斯。
难民不是敌人。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克考尔说，这项法案的目的是在不确定的时候保证美国人民的安全。
我们国家正处于战争之中，上星期整个世界获得警醒，伊斯兰恐怖分子在设法伤害我们的人民，摧毁我们的生活方式，损害自由世界的基本原则。遗憾的是，新闻报道说，至少一名恐怖分子可能假扮叙利亚难民渗透到欧洲。巴黎恐怖袭击似乎证实了我们最可怕的恐惧。
一些民主党议员指出，希望来美国的伊拉克和叙利亚难民已经受到世界上最严格的审查程序，整个过程已经花了2年时间。奥巴马总统说，那种认为难民比每天进入美国的游客构成更大威胁的看法与事实不符，他希望他提出的安置难民计划能如期实施。
我的期望是在经过一开始的言辞辩论之后，人们能够平静下来，看看事实，然后继续向前推进。
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说，他们更可能着重要审查的不是难民，而是那些企图利用美国免签证计划的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尽管兰德公司最近有一个报告说，如果美中发生冲突，美军将面临严峻的挑战。不过呢，美国另外一个智库一份最新的报告则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现在还没有转换成作战能力，而当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还有待提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星期三发布亚太地区各国国力基础报告，其中把军力的发展列为一国国力的重要基础之一。亚洲研究局的政治和安全事务的高级项目主管罗兰负责对中国国力做出评估。他说，经过3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投入，目前的中国军队与其预想当中军队的差距越来越小。但是和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中国的这些军事资源，包括国防预算、人力、军工厂和研发等等，并没有完全转变成战斗能力。因此，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如何难以评估。他谈到目前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
The transformation, though, is not thorough and not even among the PLA. There are pockets that are very high tech and very much trained and
capable. 而且解放军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均衡。有些部门有高科技装备，训练有素，非常有能力。有些部门仍然以本土防御为主，训练也不是太好。而且解放军的兵员水平也参差不齐。总的来说，水平不是很高。总的来说，你好像看到两支解放军部队。
中国的军力发展，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军力发展，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兰德公司9月份的一份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庞大而落伍的军队转型为有战斗力的现代化军队。虽然目前中国军队的技术水平和战斗力仍然赶不上美国，但差距在迅速的缩小。报告还说，未来如果中美发生冲突，美国将面临严重的挑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不久前在该中心的一个有关全球安全的研讨会上，也对中国目前的军力作出评价。他说，中国的硬件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包括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精准打击能力、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系统的发展等等，但是作战能力却受到软件的拖累。他特别提到各个兵种之间的一体化联合行动。
For example, the inability of the PLA to translate this weapons modernization that they've achieved into combat power for conducting truly integrated.
其中一个就是解放军没有能力将武器现代化转化成战斗力，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联合行动。这是解放军目前最根本的不足。他们的训练基本上还是照本宣科，我们看不到他们的各兵种之间真正的一体化的行动。
他说，中国军力的发展是受过去20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行动的影响。美国的两次海湾战争，1995到1996年的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等等，都让中国感到了威胁，也迫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军队发展的战略。亚洲研究局的罗兰提到，中国的政治体系在军队指挥系统当中的作用也影响到了军队的有效行动。
I would add also that the political control is still very important, and that is also an impediment for the command.
政治控制仍然非常重要，这也是指挥控制体系的一个障碍。如果一个核潜艇的指挥员不能做出决定，看不到战区联合作战中心，却要等更高层的政治人物发出行动的信号才能行动，这当然会影响到军队行动的有效性。
在中国国力评估报告当中，罗兰提到，政治控制也限制了中国未来的国力发展。因为一党专制体制会限制一国的创新能力和科技进步等，而这是21世纪国力发展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之音，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家俄罗斯著名的老牌大报纸最近呢，使用伪造的美国国务院信件接连的抹黑美国的做法被人给揭穿。俄罗斯主要媒体在报道中假造已经不只是一次被人发现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著名报纸消息报最近接连两天发表调查文章，抨击美国支持和资助俄罗斯活动人士组织示威。这些文章的主要依据是这家报纸所掌握的美国国务院与俄罗斯同性恋活动人士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电邮信件。这些电邮信件被黑客攻陷邮箱后被公开。消息报引述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和阿列赫谢耶夫之间的通信电邮提到，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反对派缺乏效率，因此把对反对派的部分资助转为帮助同性恋活动人士。报道说，美国官员肯定了阿列克谢耶夫公开俄罗斯一些高官和国有财团主管性趋向的做法，认为这样做会起到羞辱这些高官的作用。消息报的文章同时还引述了一些亲官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的评论。消息报相关报道中的主要依据，也就是那封美国国务院官员与阿列克谢耶夫之间的往来电邮，很快被证明是封假信件，出自英语非母语的人之手。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最近把这封假信件放到社交网络上，并在信件上圈点出多达20多处拼写和语法错误。这封伪造的信件中所列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电子邮箱是免费的谷歌邮箱，而不是美国的官方邮箱。美国国务院在这封伪造信件的最后还加注说，如果消息报下一次使用假信件，可以先传一封过来，美方愿意帮忙纠正语法和拼写错误。同性恋一直在俄罗斯受到歧视，很少有人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同性恋活动人士所受的打压也越来越严重，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寻求政治避难。目前逃到瑞士的阿里赫西耶夫说，他从未与美国国务院的官员有过任何的电邮往来，也从未同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有过任何接触。阿列克谢耶夫曾经在一家俄国电视台上说，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沃罗金、储蓄银行行长格列夫等人都应该被划入同性恋的行列。俄罗斯主要媒体造假被揭露已经不止一次，著名的伦 TV 电视台报道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批评政府的游行集会活动时，公布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在现场回答媒体提问的照片，抨击美国支持俄罗斯的反政府示威。但那张照片很快被美国大使馆揭露是假照片。照片原来是美国大使2月份在俄罗斯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现场参加悼念活动回答媒体提问时拍摄，但是被电脑加工剪辑，把美国大使的背景改成游行示威现场。俄罗斯媒体一直在指责美国在资助颜色革命，特别是乌克兰2年前的反政府示威，但乌克兰人却认为类似的说法是对那些参加示威的民众的侮辱。2年前爆发的乌克兰民众反政府示威都是民众自发参加。评论人士伊克洛夫说，主要媒体不惜造假从事宣传是俄罗斯目前的政治形势所需。伊赫洛夫说，整个普京体制都依靠宣传在运转和生存，这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宣传在维持俄罗斯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前俄罗斯记者协会主席雅克文科说，亲官方媒体经常撒谎已经成为习惯。他说，俄罗斯一方面想借助打击恐怖主义同西方改善关系，但与此同时 抹黑攻击西方的宣传攻势仍在持续。媒体分析人士萨莫赫瓦洛夫说，如此下去，俄罗斯媒体的信誉将受到严重损害。萨莫赫瓦洛夫说，在莫斯科的俄罗斯主要媒体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西方上，而不是关注国内、国外等媒体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想这是个严重的错误。俄罗斯媒体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配合一些政治人物的声明，或是为了完成某些政治任务。消息报同真理报一样，都在苏联时代是主要大报。苏联当时广泛流传的一则政治笑话是，消息报上没有真理，而真理报上没有消息。苏联解体后的90年代，消息报在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影响。但是最近10多年来，消息报主编多次更换，并成为亲克里姆林宫的学者、民族主义作家发表言论的平台，影响力也大不如前。目前消息报由普京的朋友、著名财阀科瓦利丘克控制。科瓦利丘克一年前上了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黑名单。俄罗斯绝大多数媒体目前都由政府或是亲官方的商界人士控制，带有独立色彩的自由派媒体屈指可数。最新的报道说，《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已经决定放弃所有俄罗斯公报的股权，这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将全部由俄资财团控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香港的地方选举。香港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之后的第一次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了，投票率创下了主权移交以来的新高，很多占中运动之后形成的政治团体参加竞选，跟上届相比，亲政府的建制派获得的席次有所减少，泛民主派的席次有所增加。在两大传统阵营都有资深议员落选之际，被支持者称为雨伞运动后投身政治的伞兵获得了八席。香港数百万选民星期天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在18个区的各处投票站投票，在大约900名候选人当中选出了431名区议员。分析人士说，这次选举的高投票率反映出占中运动后选民对香港政治前途的关注。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在台湾方面，有解放军背景的中资企图购买台湾的媒体，台湾在野党表示必须要求严格的审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应该严格审查，不容中资染指台湾的媒体。民进党立委蔡其昌指出，台湾不能重蹈香港的覆辙。
我们从香港的经验可以看得到，当中资啊买了香港的传媒之后，香港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大受钳制、大受影响。
蔡其昌还说，中国透过资金控制台湾的媒体，并试图影响台湾民众的知情权，台湾的媒体自由不能倒退。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在美国注册的 DMG 娱乐集团计划以6亿美元收购台湾的东森电视集团，而 DMG 娱乐集团的董事长孝文阁具有解放军背景。台湾另外一个在野党台联党的立法院党团也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解放军购买台湾媒体，台湾言论自由将陷入危机。台联党立委赖振昌指出， DMG 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买东森集团，动机绝对不单纯。
台湾的媒体市场如果说是被中国尤其是中国解放军所掌控啊，所入侵的话那台湾的媒体市场一定是会倒退很多了。
赖振昌还说，自由之家今年4月公布的报告指出，世界199个国家当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排名倒数第13，位居全球第186，属于不自由、媒体没有公正客观报道空间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 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比利时的检察官说，星期天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反恐突袭行动当中，被比利时警方逮捕的一名男子，由于被控同11月13号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案件有关，而受到了比利时方面的起诉。这名嫌疑人的身份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开。比利时官员说，当时被捕的另外15个人已经被释放了，而比利时的警方目前还在继续寻找巴黎袭击案的头号嫌犯萨拉赫·阿布德斯拉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目前仍然处在高度的警戒状态当中。比利时的首相查尔斯·米歇尔表示，他们担心在比利时会发生像在法国首都巴黎一样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地铁系统还有学校在星期的时候呢都关闭了。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毫无疑问的希望看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努力能够加快。克里指出，对伊斯兰国要采取三管齐下的策略，就是说呢，包括军事方面的努力，还有同其他国家合作的努力呢，来解决区域间的稳定和难民危机等等。同时呢，还要同各国之间的谈判代表在维也纳继续谈判，就是说展开外交方面的努力。克里国务卿是星期的时候在阿布扎比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还有沙特阿拉伯的官员举行会谈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的时候呢，向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的空袭行动呢，提供了来自英国方面的新一轮的援助。卡梅伦还表示，将会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寻求英国议会方面的批准，加入呢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的打击行动。卡梅伦在访问巴黎的时候对法国总统奥朗博表示，法国的战斗机可以利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展开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同时呢，英国方面也可以向法国提供空中加油的服务。美国政府在星期一的时候呢，宣布对四名布隆迪人实施制裁，原因呢是这四个人对布隆迪这一中非国家的持续动乱负有责任。这四名布隆迪人包括该国的公安部长、全国警察署的副署长、前情报局局长，还有前国防部长。美方指责布隆迪现任公安部长还有全国警察署的副署长指挥其他人对该国的反对派实施恐吓和压制。白宫方面表示，美方受到了布隆迪公安部门实施有目标的杀戮、非法抓捕、酷刑折磨、政治迫害等大量的报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星期的时候呢，去到了伊朗访问，并且会晤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普京此次出访伊朗为期两天的时间，这是他过去八年来头一次去到伊朗访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